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差着12个门徒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池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人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 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肯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今天继续来查看主耶稣对门徒所发出的呼召。上次我们说过至少可以找到十个十一个的身份在这段话里边，请问你找到几个啊？
我就是一个，就让我在那想了半天。我们上次讲到的牧师，你说到底是一个身份还是两个身份？
我们上次讲到以弗所书里边讲的那个恩赐是牧养与教导的恩赐，这个传统的解释圣经的人都把它当成一个身份啊，
牧人加教师。
对，当然我们一再说那是个恩赐，那不应该是一个职分。主在这里所讲的呢，比较偏重于一个身份，还没讲到教师，单单讲到牧人。因为他说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换句话说，他要门徒来承接这个牧人的身份，就这么说好了。
那牧人在这对羊群而言啊，
对，
在我看来首先要有产生一种怜悯的心肠，对不对？
啊，那当然了，没有怜悯的心就不行了。
对啊，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在我看来，你看看这样讲准确不准确？就是说，当作为牧羊人跟牧人之间，或者这么说，在道德上，他们好像并不是在同一层次的。作为牧羊人，是不是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那你这个道德就是哲学家讲的道德了，对吧？你们讲的道德不单是做好事、啊。
我这个先抗议一下，你老是提哲学家，我觉得这个。
不，你用的词嘛，就显出你这个人是有点背景的。
因
为一般老百姓不随便。
蒙哥的身份是什么？不知道。
蒙哥的
身份是什么？都是我这哲学家整天在我这个电台上整天在这爆出来。
谁叫你效仿马克思呢？不，像道德这种词啊，一般人不这么用的，对吧？一般人用道德是讲到说这个人比较好啊这种的，你们讲这个道德就讲他整个的这个生命层次叫做道德，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吧。
你看吗？没错吧？
对，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价值观上面啊，或者对这个生命的最终追求上面，是不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你看，你再听你这话，你又是哲学家了，这不说不行。好了好了，不开你玩笑。那这么讲是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有可能啊容易引起误会。这因为这绝对不是一种优越感，好像我好你不好。
用优越感这个词可能不是那么准确，
因为怜悯这个字跟优越感是绝对对不到一块儿的啊。这可以说是基督徒在服事的时候最难也是最容易的地方。最难呢就是说往往我们在服事上出错都是因为牧人的心肠上出了错了。我们不像耶稣了，我们看弟兄姐妹看这些福音朋友的时候不像耶稣看他们，那你就出错啊。你不知道主耶稣对我们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怜悯我们。
你比如说怜悯啊，因为怜悯的人跟被怜悯的对象之间啊，我觉得应当有一定的落差。我不知道，我刚才讲用的道德这个词，不是，反正有一定落差才会产生怜悯和被怜悯的关系。这一点蒙哥你说是不是？
这个话就讲得越来越准确了，因为实际上主耶稣呢已经把这个诀窍啊讲给我们了，而且讲得非常清楚啊！你说我不怜悯他们，我怎么办呢？哎，这里面他说了，他有原因，所以才能够带来怜悯。这个原因就是你所讲的落差的原因
啊，就是我们不用那些其他的词汇来解释。
对，因为这个落差就比较不带这种道德判断，对不对？就住在科罗拉多的人，就比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人，这个要落差上要差很多嘛。
对，要高一点，但并不等于他们道德上更高一点。
对呀、啊，哎，所以这个德州的人就喜欢说我们是最大的州，那科罗拉多的人就这样夸口，他说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山铲平啊，你德州我铺好几遍还没铺完，你知道吗？这叫落差啊！那其实你说到底谁是应该说自己困苦流离？主耶稣应该说自己困苦流离啊！他到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生下来是当一个私生子这么生下来，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人比他更困苦流离吗？
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可能正好主耶稣基督是受到人家怜悯，对不对？
对啦，这刚好相反。那其实呢，这么想就容易了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当你去做工的时候，你能够保持这个怜悯的心肠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诀窍，那就是你必须认识主。你说认识主，这话好像讲得太空泛了啊！你这么想，主耶稣看到人，他之所以会怜悯他们，之所以会觉得他们困苦流离，那是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些人被造的时候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且天父为他们预备了多么好的天国与救恩，他们今天却完全不晓得，完全不接受，完全不认识，这个叫做困苦流离，对不对？
而且如果接受的话，他们竟然就没有缘分来享受这个最后的荣耀。
哎，这个缘分这字就不是哲学家用的哈，中国老百姓用的，就好像你现在回到你长大乡下的小村落去，哎呀，你看这个小孩穿着开裆裤啊，吃个脚丫子，在田里面玩，你觉得他困苦流离啊？其实我们小时候也就这么长大了，没怎么样。
嗯，对啊，
对不对？还挺有意思。只是你在美国养娃娃，你看那个美国娃娃，那个脚丫子不知道长到几岁了，还没沾过泥巴地，都在地毯上、空调房间里，是吧？
对。
啊，那个、最好的尿纸尿布给它包着，哎呀，那
对啊，我们小时候喝点米汤啊什么的，也就能够长大了。现在孩子什么 baby food 啦，什么 baby
这个
牛奶啦，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好像还是不肯吃。
对啊。你看他们出门有多么大一套，对不对？那你回去你就会直接对那些乡下孩子产生一种，就是不是出乎你自己的怜悯心，对不对？你会发现说你蛮怜悯他们，你对他们手也比较宽，你心肠也比较温和，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孩子是怎么带的。你想这个孩子如果生在我家，他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因此你就很容易怜悯他们。主耶稣之所以有这样怜悯的心肠，那当然因为他是耶稣，但是底下他说了，因为他们困苦流离。那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他没有说啊，看见有的人是富人，有的人是穷人，有的人是健康人，有的人是病人，没有，所有的人你自己觉得过得很好，通通叫做困苦流离。是跟什么比啊？是跟神在天上的预备，是跟主耶稣来要带我们回到天家那个预备比起来呀，哎呀，这些人真是困苦流离。那你要带他们回家一定要怎么样啊？羊要是没有牧人他就找不到路了，他一定做迷路的羊的。
对，所以对不对？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说这是一件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你要是光去看这些人，你整天用各样的判断啊，从落差的判断、道德的判断、缘分的判断，你不可能长出一种所谓怜悯的心。什么时候才会有怜悯的心呢？是因为你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你认识每一个人的价值啊。
对，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主耶稣的心肠。 这时候圣灵自自然然会把主耶稣的心肠放在你里边，因为就你属灵的眼睛里面所看见将来的荣耀，勇士里的福分比起来，这些人真是困苦流离的啊！那是为了这样一个原因，是这样一个力量，让一个做工的人能够持久啊。圣经里面最出名的话，主耶稣的心肠，他这么形容，是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活神活现的一个形容。所谓将残的灯火，就是那个蜡烛只剩下一点灯芯了，这么一个小红点加上一点烟马上就要灭了，我们一定是干什么？吹灭，没用处了嘛，对吧？
对，
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是呵护，是怜悯。压伤的芦苇，芦苇折断，这个稻草折断了，揪掉丢扔在地上就算了啊！不不不，这么没有价值，在人看这么没有价值，这么卑微的一种生命啊，主耶稣都怜悯他们。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工的时候，主耶稣对我们提的第一个护照，你一定要有这个心肠。什么时候这个心肠不见了，换成一个捍卫真理的、管教的、定罪的心肠啊，那底下其他的职分你承接的再好，你有再大的恩赐，都一点用都没有。
哎，你讲到这儿，我都想起了，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基督教在历史上的发展的后面，可能就变成了丧失这种怜悯的心肠，而倒是变成了希望成为一个真理的卫道士那么一种形象，对不对？
哎，这个不许打伊拉克，其实就是有点这种，就是他那个替天行道的卫道啊，远远超过怜悯的心肠。
对
啊，你看他们伊拉克每个月要死多少人？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很难讲。
三年下来，可能死了3000多人嘛。
哦，这不不不，美军现在超过4000了。伊拉克是平均
啊，对，你就我讲的是美军，对。
对，伊拉克自己的人民每个月是上百成千这样死啊，这几年下来，对不对？那你说他们本来在一个暴君底下，那你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就是感谢主了，我们不是做美国总统嘛。啊，
下次等等你跟小贝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事儿不讨论了。总之，主耶稣不做这样的事儿就是了。当你做这样的事，你不管后面有再大的原因啊，你仍然需要好好的思想，回到这第一个身份来啊，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牧人的心肠啊。我之所以会拿这个时事的例子来讲，只是为了要凸显这个事情啊，我并不是有一个什么更好的办法。但是在教会里面，确实我们需要有牧人的心肠啊。
嗯，对的，对，这个是决定了我就是下一步一步一步的工作，这是个基础。
对，哎，比如我们前两个礼拜，金科姐妹给我们讲他们家乡教会所经历到的异端啊，东方闪电的人进来啊，什么什么的。那么你听了这样的节目之后，你可以有两个态度。有一个态度就是说，哎呀，在国内做基督徒啊，尤其这个教会啊，实在是不容易走，是不是？还有一个态度就是专门定罪他们，你们这里肯定是没好好读圣经，自己呢也没有能力，也不知道求，一点神迹奇事都不会，难怪异端来，你们就被带着走。你们这些人呢，把羊都饿死了，你们这些负责教会的应该好好去检讨检讨。那这个时候就是比较站在捍卫真理的立场，对吧？那这就比较不像主耶稣所说的这种牧人的心肠。要记得，这是第一个主要我们承接的身份。
对，站在捍卫真理立场上来讲，往往容易给人家定罪，或者给人家下论断。我们前面讲了的下论断。
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再仔细的讲这个问题，也许将来有机会呢，需要做这一类的节目。就是当教会内部产生问题、产生危机，弟兄姐妹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请问你第一个保卫什么？是保卫教会、保卫真理、保卫圣经，还是啊拿出牧人的心肠来保护羊群？
对啊，这个实际上我们上次的节目啊，就涉及到至少有两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我觉得。
嗯。
一个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教会的方向，就是我们作为教会，到底这个教会成立在这儿，是主要是起什么作用？是为了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得到各种各样的平安喜乐呢，还是主要是为了传播福音？我记得蒙哥你已经提出来，就是说这我们这教会到底服务谁的问题？
当然是两个都有。不过从我们上次也特别讲，主耶稣第一次提出这个牧人的呼召的时候呢，是对着福音而言的。是对着那些该回家没回家的羊群而言，而不是说回家了之后怎么办啊？这绝对不是说教会只要顾福音，那这说法也不对。但是基本上主耶稣第一次提出 在新约里面第一次提出这个牧人的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那是指着那些困苦流离羊没有牧人的百姓，在外边的，在教会外边。
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不同的教会啊，比如说有的教会或者在修道这边比较大一点的，他可能因为在教会内部的这弟兄姐妹比较多，那么更多的工作重点可能就在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服事上面。
弟兄姐妹总是有这个心啦，因为他觉得说牧人就是要牧养羊就是要喂羊嘛，那我就是羊，他就是牧师，他应该喂我主耶稣是跟彼得讲说，你爱我就去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主耶稣不是把小羊叫过来说，你们就找个牧人来喂你
对啊，所以在有些，特别是有些校园做福音工作的，或者是像我原来来的那个小城市里面，他那个教会或者很小，这主要的一些就那么几户人家在那。
对，
我想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做福音。
实际上是这样，你如果真的有牧人的心肠，当一个福音朋友信主之后，你不可能把他扔在教会里不管，你懂的意思吗？一个孩子没有生下来之前你都照顾他，生下来之后又把他扔掉了吗？太少了，
那更要照顾了是吗？
你一定会要照顾他的，是不是？这个其实呢，就是说你要是来挑毛病的话，你很容易站在旁边挑你教会牧者啊、长老执事的毛病，说你们光喜欢往外跑，光喜欢传福音，人信主了进到教会来，你们就不照顾他们，不牧养他们，羊都吃不饱，都快饿死了。所以我还在问上次问过的问题，那你干啥的是吧？你干啥的？
对啊，你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这个教会的所谓结构问题，我们上次也提了。
对了，
按照蒙哥的讲法，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传道人或者都是牧羊人，可不可以这么说？
你就顺着马太福音读下来嘛，主开始呼召人就是要人做门徒，而不只是叫人做信徒，是不是？全教会都应该做门徒，这个话有没有人会有问题？没有一个反对票，你放心好了，对不对？那我们顺着圣经读下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主叫你做门徒是干什么？门徒本身不是门徒的意义啊，这里他突然开始了，也听了教训，也看过他行神迹奇事，突然他就说了，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这个呼召一出来，你就看见做门徒的第一个方向是叫你承接牧人的身份对吧？这样讲就没问题。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做传道人，倒没这个意思。但是确实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蒙哥有这个叫每人都成为传道人，当然要是去传道的人，不是传道人。
对，从教会的结构上来讲呢，你当然有越多的人进牧人的职分，当然是越好嘛，因为你本身是对这些困苦流离的福音朋友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彼此帮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归纳到某几个职份上，像我从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那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从小是长老会的我那时候还不信主，他整天跟我瞎混呢，我干的坏事他都干。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就回去找他算账，我说你怎么回事呢？你这个人也是基督徒，你从来不跟我传福音，我们这么要好，对不对？你反而跟我去干坏事，你为什么从来不把你的信仰讲给我听
什么坏事都有份是吧？
那真是什么坏事都有份。你知道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们是长老会，我们长老会的人呢，认为传福音是牧师的责任。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真的？
对，那你怎么办？你哭笑不得啊。这个虽然只是他的推脱之词啊，但是实际上有他这样想法的可能相当的多。那这就是在教会结构上、组织上，或者我们说行政上，没有按照圣经的吩咐、圣经的安排来做，很容易产生的副作用之一。因为他认为牧师做牧羊的事情，信主的这些信徒根本不用做这些事情，甚至我们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也就是知识上的长进更明白救恩，这样就可以了。不是了，主耶稣带门徒不是这样的你先要把那个耶稣怜悯的心拿到里边。今天很多的时候，尤其教会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这个牧人的心肠一定要出来。
对，
我们很多的教会纷争，两边都是 爱真理，都是爱教会，这个其实问题不大。问题是什么呢？在产生纷争、产生意见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
对，这个非常的
来处理这些养殖、
嗯，
常常就是大弟兄啊、执事、长老、牧师上面闹得不可开交啊，底下的羊群没人管，弄得大家非常非常伤心。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真理在手。
对，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怜悯人的心肠拿出来。你先要怜悯在教会里边的，在外边的福音朋友，为了这个目的啊，要把这个当成第一个目的，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办。实在意见不合，你可以默默地退下来，你不用在那里把一些事情拿掀的翻的弄到鸡犬不宁，一点都不造就人了。因为你真的爱主，你真的爱这些羊群，那你就所以保罗就说，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哎，因为你有这个怜悯的心肠，这个怜悯的心肠是包括教会里需要的弟兄姐妹、软弱的弟兄姐妹、小弟弟小妹妹、福音朋友，为了这一切、啊、那哪怕人家误会你就误会你嘛。
嗯嗯，对，人家误会你、这个、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位的问题，
对，人家误会你，你就悄悄退下来，就是这样，很快大事化小啊。常常在教会里面，你这个心肠不摆在那个地方，你就很喜欢把事情弄到黑白分明、水落石出、
嗯、
那你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追根究底，什么事情上出了错？牧人的心肠出了错。所以我说这是最难的地方，也是最简单的地方。简单在于你如果认识主，你真的明白了救恩的宝贵，你真的晓得自己是多么不堪的罪人，那你再看见世界上一切的人呢、啊，你真的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你就会产生这个怜悯心肠。
哎，你就算不敢讲说真的有怜悯心呢、啊，至少那个定罪心就不见了。
嗯嗯，
是不是？所以好人难信主啊，罪人反而容易信主。对，因为这个好人他就是他不明白别人为什么会这么软弱。
嗯嗯，
他不明白别人为什么会这样犯罪、这样跌倒，对不对？自己摔过跤的人那就好了很多啊。就养孩子是一样，你自己养了孩子啊，再看别人的孩子啊，那就是觉得人家教导的都不错，对吧？
那当然。
还没结婚的时候，我还没孩子的时候，嘿，你们这些人的孩子怎么教的，对吧？
对啊、
现在不
怎么这么没不懂基本的道理。
对呀、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牧人。哎，咱们不能再谈下去了，我们今天就再谈下去又讲不完了。
好的，好的，我们往下走。
只顺便再提一点啊。就是有关于这个怜悯心啊，或者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爱心啊，其实你要培养它还有一个诀窍的。那这个诀窍写在提摩太前书里边，保罗对提摩太讲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这个爱要是我没有怎么办呢？他说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
嗯，
听见了没有？三种肥料加在一起会生出爱来，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我们在这里先提一下，让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自己先去思想思想，以后有机会呢再仔细的谈。但是爱不是直接生出来的，为什么从三种看起来与爱无关的东西里面会生出爱来呢？那和我们刚才讲的认识主能够让你怜悯人，认识神在人身上的心意，我们自己经历了神，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罪人，那这些东西都能够帮助我们怜悯人，哎，与这个有关系。但今天不再讲了，让我们进到第二点。第二个身份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嗯，
那这个我们在前一次的节目已经说过了，这个工人呢、啊、是对着主而言的，牧人呢是对着人而言的。
嗯，
有了牧人的心肠，你才能够在主面前承接这个工人的身份。工人出去做工的时候呢，那对你做工的对象这时候就有两种心情，一种是站在百姓、站在罪人、站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站在这个立场上呢，能够怜悯这些百姓。
嗯嗯。
还有一个呢，是一种责任心，因为这是什么？主的庄稼呀。
对，
有的人喜欢种萝卜，有的人喜欢种白菜，有的人喜欢种玫瑰花。但你喜欢种玫瑰花的主偏偏叫你去种花生，什么都看不见，那你种不种呢？你种啊，对吧？因为这是他的庄稼嘛。
嗯嗯，对，
他认为这个庄稼重要，那你就得 忠忠心心在那儿守着。所以你就看见光是有怜悯心还不够，你还得有责任心。这个责任心是对着主，那当然你需要有主的心肠，有从圣经里来的见识，你才知道这个庄稼怎么收啊。在另外一个地方主就举了一个例子啦，在麦田里面长了一大堆的稗子。这个白剑，你知道这个麦子跟稗子什么不一样吗？
麦子跟稗子啊，
哎，
应当看到我是分得出来。
哦，那你不错，
有效，我看到分得出来。你现在叫我说啊，说不清楚了。
那你不错了，我看到我真还分不出来呢。
真的，
我南方长大的了，没下过田，对不起。
对呀、啊，所以我们在文革的时候，那时候批判那些知识分子臭老九，就是说，
就是像我这样，对，就像文革这样，
五谷不勤还粟麦不分。
他真是书外部分。那个时候主做了一个比喻嘛，门徒看见麦田里有稗子就问主要不要把它拔了。那主就说了，怎么样，不要拔，因为你拔的时候啊，难免会伤到麦子啊，所以你宁愿让它长。那这个就是所谓收庄稼的学问
啊，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有骑马的这个知识和技能。
对嘛，因为这个打发工人跟末世的时候打发天使不一样的。主说到最后的时候，天使下来用镰刀割他的庄稼，那这时候就把麦子和稗子就分开了。在这以前你还不是天使的时候，你是工人的时候啊。那工人有工人的规矩，
有个上岗培训，怎么说。
哎，对了对了，那因此呢，你就必须明白主人的心意，你必须受主人的管制，你又晓得羊是主人的羊啊，庄稼也是主人的庄稼，你不过是一个工人。
嗯，
好了，这是两个身份了。第三个身份，这个来头就比较大了。到了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什么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啊，耶稣叫了十二个人来，设立他们为所谓的使徒，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十二使徒，其中有一个
是
把耶稣卖了的。
另外一个身份，
使徒是另外一个身份。这个使徒的身份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因为第一方面就是新约里面的十二使徒啊，还有后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这些身份都不是别人今天可以再去承接的。
就是说这个使徒身份，这十二位已经是都具备了。
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呢，哎，圣经真的是比较倾向这个说法啊。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他们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是凡是被主差遣的，有权柄赶逐污鬼，能够拿出使徒凭据来的，通通叫做使徒。但在圣经里面你这么去读的时候，其实不太对的，因为你就看他们写的信就晓得了嘛。约翰一直说自己是使徒，彼得说自己是使徒，保罗说自己是使徒，对吧？
对，
雅各和犹大这两个人呢，算是主耶稣的怎么样肉身的兄弟了。他们写信呢就不说自己是使徒啊，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呢。你看雅各书一开始他就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就没说自己是使徒
啊，
对吧？
是仆人。
哎，他就是仆人啊。
嗯，我们先点另外一个。
犹大，对，雅各的兄弟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应该是这么回事的啊。他一样，他写书信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你看他们就不称自己为使徒，哎，我们今天倒是蛮多人喜欢称自己为使徒。有一些人认为直到今天使徒，比如说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啊。你要知道保罗仍然在你教会里面做外邦人使徒的职分，你要是代替他做这个职分，那个教会肯定要遭殃。要是不尊重保罗这个职分，你肯定要遭殃，你必须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使徒，这个叫做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如果你反过来讲，那个时候有使徒，现在也应当有使徒，那时候的使徒怎么样，今天的使徒也怎么样，哎，这个就是天主教教皇的思想是一样的。
嗯，对。
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人在路斯德传道，后来人家以为他们是天神下降，就要向他们献花啊。有一个地方就说他们是二使徒，就有弟兄姐妹说了，你看巴拿巴不是使徒也称他为使徒，那我要问你了，那要不然你怎么说？因为保罗是使徒嘛，他当然可以说那二使徒。他这个二使徒这话你不能反过来说啊，二人里面有一个是使徒，有一个不是使徒，这个不太对劲。
这说的也就不太够明确了。
那个经文不是在讲到教会的结构，而是讲到他们是受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他们身上有权柄，因为他们确实是受了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差派。
嗯，
是不是？从某一些方面来讲，你单说使徒这个字的意义啊，那从罗马书里面看得最清楚啊。罗马书一章一节啊，保罗就说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为传神的福音。什么叫做使徒呢？就是你蒙神所召，又被神所派出去，这个就叫做使徒。中文翻得蛮好的，
嗯，
有点像我们的大使。那美国派出去的大使在出去之前，他一定要先要见到美国总统，
嗯，
他任命嘛，对不对？这个任命再把你派出去，这个叫做使徒。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是使徒，你我也是使徒。但是我们是不是神在新约教会里面所设立职份上的使徒呢？不是啊。
所以就说使徒这个身份是不能乱用的。对呀、啊，我们平常在比喻的意义上也可以用的，比如友谊的大使啊，两国友谊的大使啊，
没错、啊、
这当然也可以用。对
不
对？
我们当然是基督的使者嘛，是不是？
嗯嗯，
你从这方面来讲呢，没有问题。这也就是主要我们承接的一个身份。我们不单是为神所召，并且当我们这样出去做工的时候，是代表耶稣基督，对不对？保罗就说、嗯、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是这么来的。你看这话说的多好，不是替基督来命令你，因为你一定要有主的心肠嘛。主有牧人的心肠，你就有牧人的心肠。这个在求你们与神和好，把这个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那你当然可以说我们是使徒。
对。
可是同时这段话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啊，甚至还没启示教会这个观念之前，就已经先把使徒赐给了教会，证实了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是使徒先知。对不对？
对。
好了，那么凡是异端啊，或者比较极端的教导里面，最喜欢大做文章的身份就是这个身份。以前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从台湾来、他们那个教会就讲求这一套啊。当他来的时候呢，他们当地的教会就请他带了一封信给这边的他们那个路线里的教会。
嗯。
里面介绍这位弟兄，就说他是南方巡回使徒。这我们看的是挺开眼界的。
怎么老是让我想起那个武打小说里面一样的那种情节。
那的确有点这味道。使徒这个词当职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随便去承接啊，因为很可能轮不着你。但是从使命方面来讲，从受托方面来讲，从做工上面来讲呢，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个法定的位置了。
嗯。
我们不单是为主收庄稼、照顾羊群的人，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正式受主差派的人呐、啊，是代表神国、代表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对，
这是从做工啊，主赐给我们的权柄、赐给我们的能力来讲呢、啊，我们确实也都像使徒一样啊。所以这里特别讲，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与使徒相连的下一个身份呢，就是接下去第十章十六节讲的，他说我差你们去，那这个差你们去，那个差去啊，就是刚才所说那个使徒的身份。
嗯嗯，
对不 对,
对, 对，
你蒙差遣了嘛，啊，他说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什么
见证。
哎，所以你看，第一个牧人，第二个工人，第三个使徒，第四个是什么？主的见证人。
嗯，
那这东西真的是很有顺序的。你不要光看见工作，光看见别人，你一定需要注意自己。什么叫做做主的工呢？是做主的见证人。那见证人这个词用在今天怎么讲最好啊？有没有一个别的字可以来说？
做见证。
嗯。
哎，老师说蒙哥啊、嗯，我刚刚到教会就特别不理解，怎么做个见证啊？为什么做个见证啊？下次就轮到谁做个见证啊？我觉得这个词用的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中好像不这么用的，你知道吧？
对嘛。我好久没注意休斯顿的这个电视新闻了。以前这个十三台它有这个 Eyewitness News， 现在是不是还这么叫？目击者新闻？
我就不是很清楚，我也不太看新闻。
也
坐在看电视。
这我想在这里的听众朋友都晓得了，以十三台从前啊 ABC 他们的新闻叫做目击者新闻 Eyewitness。 那常常也有人说，哎，见证这个词呢就是目击者的意思，因为你们亲自见到了主啊。
嗯嗯，对，这样解释就比较通了。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见就是看见嘛，证是什么 Witness。
嗯嗯，
我因为看见所以我能够做证，这个叫做见证人。但这个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
那还有那另一半呢？
另外一半是这么讲的，就是别人看见你的时候他需要能够作证，我看见了耶稣了，这个叫做你们去做我的见证人了。
嗯，这样有道理。
是不是？因为主要是在于做见证，你要做见证之前你必须是一个见证，那这个是一个见证不单是因为你看过耶稣，更重要是别人看见你的时候能不能看见耶稣，这个叫做见证。
我想可以这么说嘛，你不光光是这个事件的目击者当证者，而且你也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
对主来讲，对主的救恩来讲，真的可以这么说。
对啊，你也是成为别人的见证嘛。
如果一个人看见你，他没办法说你是一个耶稣的见证人，那你光自己说因为我看见耶稣所以我知道我告诉你，那这个见证是没有效用的。
嗯嗯，对啊。
所以他就说你们要被交在君王诸侯和外邦人面前干什么？做我的见证啊。所以你不单要做主的见证，你更必须要是主的见证。你看一个做工人，你绝对可以从这四方面来要求他，来审核他。我们自己也应该常常这样照照镜子，你有没有牧人的心肠？你有没有工人的见识与勤快？你有没有使徒的权柄？主给我们天上的权柄，你信不信？在你身上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事情？然后你自己就着主耶稣来讲，你与他站在一起，你代替主耶稣站立在别人面前，那你是不是一个主的见证？是不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无可指责？
对，
所以你说这四方面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都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好，那当然。
连在教会里面设立执事，圣经的要求说这个人必须无可指责。什么叫做无可指责？从见证的层面上来讲是无可指责的。所谓无可指责，不是他不再是个罪人了，而是这个罪人的身上能不能看见主明明显显的恩典。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他是明明看见你软弱可是你刚强，他明明看见你和他一样的不堪，可是呢你居然能够靠主站得住，这样子你就无可指责了。因为福音加上你配得刚刚好，人家一看就说哎呀，这个就是基督徒，这个叫做见证人。
嗯，对，
是不是？
见证的意思。
而不是说你每天早上五点钟比人家起得早，衣服穿得道貌岸然，讲话好像这个上纲上线，这个政治口号一样，那个不叫做见证。好了，我们四个身份，第五个身份呢，那第十章二十四节他就说了，这句话很短，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一下子讲了两个身份。
对，
一个是什么？
学生，一个是仆人。
对，学生其实就是门徒，同样一个字啊，所以我说你可以说他十个身份，可以说他十一个身份，只是这里把学生和先生、学生和老师摆在一起，主耶稣特别要告诉我们这种师生的关系。你在做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可能永远没有出师的一天，你永远是怎么样？主的学生。
学生，对。
对，你是效法圣经，是效法圣经里的耶稣，效法圣经里的使徒的榜样。这个叫做学生。那学生的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要你做好学生，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要青出于蓝。他说学生怎么样？不能高过先生。这话
这个话我觉得就有点绝对了。如果放在世俗的眼光里面，我们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想他这讲的意思就是要恪守本分，对不对？就是你作为学生的身份，你必须尽你这个身份，你不是先生的身份。
对，传福音啊有点像古典音乐的演奏家。
嗯嗯，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怎么说？
贝多芬的曲子已经写完了，这些人钢琴家、小提琴家、交响乐团，他们每天在那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干什么？是做贝多芬的学生，做贝多芬的见证嘛。
嗯嗯，
你不能自己再发明一个贝多芬了，没有这样的事儿，对不对？
对。
所以我说他是古典音乐的演奏家，他不是棒球队的队员呢。你什么叫做一个好的演奏家？越能把那个贝多芬演奏的传神啊，演奏的流畅啊，那个叫做好的音乐家。可是你说到底好在哪里呢？没有他，贝多芬有没有少一点？一点都没有。
对。
圣经里面我们所要知道的一切，所要传的一切，以及这一切事情怎么做，都已经写在那里了。 你可以不断的有发现，但是你最好不要自己去发明一些什么新的道理来，这个最可怕。所谓异端呢，就是
提醒我吧。
哎，不是不是，所谓异端，就是在这个真道上有很多很多他自己的新解释、新发明。贝多芬的四拍子给他一解释，成了三拍子了，这个很麻烦呐。
对，
他用的是同样的音啊，甚至速度也差不多，可是四拍演奏成三拍子，你说他是不是贝多芬？他是，他听起来像不像贝多芬？通通都走了样了，这个就不是学生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真是学生怎么样？不能高过先生，仆人怎么样？不能高过主人。那底下主耶稣在这里讲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何况他的家人呢？哎，你看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不能高过啊，尤其是讲到我们在世界上所受到的对待而言的，这样听得懂吗？
有这个意思，对。嗯嗯，受到的待遇。
对了，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有个很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仆人骑马，王子走路，这不行。
嗯嗯，对。
王子骑马呢，仆人骑个小驴呢还可以。王子在走路，仆人怎么可以骑马呢？那就显出来你的身份不合了。如果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是受苦的，那基督徒就怎么样啊？
也是跟着受苦的。
对，所以就没有一个问题叫做基督徒该不该有钱，该不该成功，该不该有好日子过。哪怕你有钱，你成功，你有好日子过，你整个的心态与表现仍然应该是什么？
受到逼迫，
要效法基督，要效法基督的受苦。你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一个受到逼迫的，就是说你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与世界的势力是站对边的，世界对你有一个基本的立场是不会变的，就是要逼迫你，要与你为敌。那遇见这样的事情不要觉得奇怪，你说我尽心尽力尽心尽意服侍主啊，我所得的钱我根本不用自己身上我都奉献，那为什么还遭到这么大的困难？哎，这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嘛，对不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如果是仆人就不能高过主人。所以这一下子多了两个身份，一个是学生，一个是仆人啊。仆人我们今天就不多讲，因为我们已经做过节目专门讲这个身份，对吧？不过这句话里面包括了三个身份，他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什么呢？
家人呢？
哎，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讲到门徒与他。当你这样承接这个身份的时候呢，门徒与他，信徒与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亲属的关系。主直接称我们为他的家人，那这个身份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去承接的。
那这个家人是不是跟仆人是同个意义呢？
不一样，在圣经里面说的是不一样。仆人是服侍的，家人是什么？主的儿女啊，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仆人讲究忠心，家人呢讲究血缘，讲究生命的关系。
嗯嗯嗯。
仆人讲职分的关系，讲工作的关系，家人呢吃饭睡觉随便你干什么，这个叫家人。你可以说家人是讲究权柄。所以你别看这一句话简单呐，学生与老师，仆人与主人，家人与主，这三方面呐，一下子把我们弄牢靠的不得了。你明白了这些关系，你明白了这三个角度，你在服侍的工厂上，当你进入服侍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出错。
嗯，
你想想看，你不能只是家人不是仆人，这很麻烦。你也不好只是仆人不是家人，这个也不对。所以这一下子七个身份下来啊，我们再念一次啊，有牧人，有工人，有使徒或者说侍者啊，有见证人，有学生，有仆人，有家人。我们自己去量一量啊，什么叫做装备好了？就是在这些的身份上有足够的认识啊。你如果这些身份对了，做工出来啊，那个中规中矩，那个不伤人，那个有神的同在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吧？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身份上都必须忠于这个身份本身的这个
对
手，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啊？哎，那这些事情我再说，你说它难很难，说它简单呢，真简单呐、啊。那圣经的话就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啊。你是个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嘛，对吧？
嗯嗯。
用费不费力？不费力。会不会做错？不会做错的。你在美国社会可以出错，可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样来讲呢？你不会出错的。
哎，这倒也是，
对不对？你不会因为处理的不好呢，头发突然变黄了，不太会这样。你得特别去把它染黄了。 对不对？那一旦我们从生命上从心里面认识了这些身份，当主打发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其实做工啊并不难啊，做工并不难。你去看看，在今天你所认识的别人，你所认识的自己，以及你过去做工所有的成败高低啊，起起伏伏，你去回头审查审查，你总是在这七个身份上，要么有所亏损，要么有些错误，要么有些忽略，要么不平均，对吧？该做牧人的时候你去做使徒，这个是最常见的。
这倒也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七个身份来说啊，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比如说你做工人的时候，你这个基本的技能，这一点你还是要装备一下的。
哎，有意思的就是在这里，直到现在呢，主在那一方面讲的东西不多。我们认为最缺乏的是装备，可是主要我们承接的其实是这些身份。身份一对了，装备啊，主一定会给你的。
你的意思是，如果这个装备不够，是因为你没把这个身份摆正呢？
对，因为装备在乎神，他不会误事的。你看见证人的地方说，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是他把我们这些羊放到狼群里面，他会不照顾我们吗？开玩笑了，是不是？
嗯嗯。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个所以你们要这几个字不能少啊，你必须要知道所以。什么叫做所以呢？你必须是羊，你不能因为周围是狼你就变狼。你必须是主所差的，你必须是他的学生，是他的仆人，是他的家人，要不然你怎么做见证呢？
嗯嗯，
这不是宣传一种道理，宣传一个佛法，是不是？看我身上的特异功能，不是这样回事的。因为是他差的，又因为我们必须保持这个绵羊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灵巧，才有所谓的驯良啊。这个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不是给你拿出来做借口，替天行道，造反有理，什么都对，不是这样子的。那他在给我们的装备，就在这些事情上，他提醒我们啊，你如果把这些身份拿掉，你这就无从教导起啊。你说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他的标准在什么地方？他说你们要防备人，那我们是不是一天到晚这个对所有的人都提着一个戒备的心？你这样怎么做工呢？这也不对。
嗯，对。
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呢，先回到这个身份上。看看自己，看看我们的工厂，那其他的东西啊就很理所当然的，真的没有这么难。
哎，这样讲有道理。不过平心而论，蒙哥，就是说，这是我们刚才这两次讨论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不要说一般的福音朋友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我估计就是说有些好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也没有认真去考虑过。比如说你这个作为一个身份啊，怎么出去做工啊，做工的身份应该怎么处理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为时未晚的，对吧？你看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就这么一席话就猜出去了，而你跟他在一起，你多少就被他感染嘛。你有没有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像前几天我刚去参加一个老牧师的告别追思礼拜啊，他在 Galveston， 他叫做 George Ramsey 啊，他最后一个晚上他跟他太太说 Tell everybody goodbye， 他当然他已经病了相当久，就再没醒来了。那天晚上
多大年龄
啊？他其实他还不到70
啊。真的？
对。可是你在这个追思礼拜的聚会上，你就看见那这个美国人的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好多人在里面，对他有一份真爱。然后大家讲到的时候，大家在说的时候就会说他，我这个人怎么受他的感染，他教了我多少的东西，在哪一些方面教导了我。那我自己也是一样啊，我受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就去看他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哈。你假如跟一个很温文儒雅的人在一起，很有主生命的人在一起，你很难一转身就去发脾气就去骂人，对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你假如跟一个很暴躁的人在一起，叫你一转身变一个很温柔的人，这个就很难了。这些门徒主耶稣这样打发他们出去，看起来是没有很多很多的所谓技巧上的准备，可是实际上他们确实是跟主耶稣朝夕相处了一阵子。
我想是不是有个2年到2年半那么长时间？
哎，这里很难说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啊？这个研究
他也没有很交代每一个门徒、每一个使徒什么时候到他身边的，对不对？
对啊，他就算私下有讲，也没记在圣经里。总之，这些人呢、耳濡目染呢、出去暂时做点工，再回到他身边，问题不大。我们今天做工也是这样子，你可以去受很多的教育，接受很多的培训，但是请问你到底有没有跟主朝夕相处啊？你跟主朝夕相处，这些身份 啊，这些从心里面承接，那个心里面的认识就不难了。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学分，当成一个学位，当成一个位置去预备，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而且根本不可能预备的好的啦。
就是永远不可能 ready。
哎，几乎可以这么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他就跟我感叹，他说这个日本人呐、啊，就是不会炒菜。
他自己是中国人对吧？
他自己是中国人，那日本太太伺候他伺候得很好。跟你讲到吃呢，你知道日本人那个小锅小碗对吧？就是用汤煮一煮，这个油锅烧得热热的，唰一爆啊，这玩意儿这个。
对呀、啊，没也没有的。
对对，学不会这个观念。这个太太跟他好多年了，对吧？说这个炒菜就教不会，你看这麻烦吧。这例子虽然是歪七歪八的啊，有点胡扯，但是。基本上的意思我想听众朋友晓得，你得跟着主在一起啊，那你再回头注意这些身份的承接就不会这么难了。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冷冰冰字面上的意思啊，这些身份都是很高的要求，你要自己去够到这么高，那你可能永远都弄不好啊。一旦跟主在一起，你就会明白了，他是最好的牧人，他是最好的工人，神差派他到世上来嘛，他说父怎么差派我，我也怎么差派你们，对不对？从这方面来讲，他就是神国来的大使嘛，他是天国的见证人嘛，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其实就是要向主，
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第一个身份，就是要有怜悯的心肠，对不对？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一下子了。那我们是基督徒，读这个圣经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觉悟，一下子你的注意力应该在谁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还是在别人的身上？
在别人的身上。
我甚至要说，你的注意力在神的身上还是在人的身上呢？
我想应当在人的身上。
对，但你不离开主，所以你不需要特别特别再去注意他了，对不对？
对，
我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要注意神，而是说因为你跟主在一起，因为你有了这样的把握，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在看世界的时候啊，你突然开始看见一点点主耶稣所看见的，对不对？那你自己还没有问题，问题可多了，可是你为什么自己的问题不担心，自己还这个样就可以出去服侍别人吗？也、yeah, 当然可以。为什么？主跟我在一起，我跟主在一起，主既然已经是我的牧人，那他如果差我出去做牧人，我能不能做？我能做，因为其实不是我做，是谁做？是他做。
主的圣灵在做做工。
哎，我必须要透过他的眼睛来怜悯这些人群，要不然呢，我出去做工的时候啊，我一做工主就不见了。虽然主还与我同在，可是这个主呢就没办法再转手了，是不是？主只够我用，我所认识的主，我所支取能力的主只够我用，一转手出去就变成我，那就麻烦了。那我们要是有牧人的心肠，有工人的眼界见识，有使徒的权柄与责任，有见证人的实际啊，再加上与主这个学生仆人家人的关系，这时候你出去做工了，问题不会太大。虽然如此，却还有别的要求，但是我们今天
还有
时间，
那我们好像今天没时间了嘛。
哎，我们一共只讲了七个嘛。
对呀、啊，
底下还有嘞啊，所以我们就得等到下次，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节目里面再会了。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